出征的江南不比塞北，此时早已漫山遍野鲜花盛开，山涧中泉溪流淌，鸟语花香，江南盛景一览无遗。方超玉自出京城，一路游赏山野美景，到了此处竟浑然不觉，一时清醒过来才知道已经迷路，只好再往前走，看看是否有人家。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声，又好像有水声，他赶紧顺着声音往前寻去，果然有一潭溪水，可是却不见人。他走进潭边自言，
这一路走得一身的湿汗，正好下水洗去满身的污物。
于是脱得浑身赤裸跃入水中，一气游到对岸，忽然看见岸边的石头上竟然有一本书。他拿起那书，只见封面上写着内功秘图，下面写有一行小字，西门家传。他轻轻翻开一看，不禁一阵冲动，原来竟是一本春宫。
难道山野中竟有如此？
他此时看着手中的春宫图，两腿间的护士竟然不自觉地坚挺起来，看着图中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相叠相交，形态各异，所绘栩栩如生，一招一式竟如真人一般，不禁看得欲火中烧，胯下之物竟胀得坚挺如铁，浑身上下犹如烈焰。
你是何人？为何偷看人家之物？
方超玉正看得入迷，忽闻女声，不禁一惊，抬头一看，竟是一位美若天仙的妙龄少女。她一生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女子，竟像天仙下凡，体态轻盈而不失丰润，肌肤娇嫩如玉。方超玉看得忘情，不禁脱口而出，
真真如花似玉啊。
你这画中之人怎么知道人家名字？
姑娘为何称小生画中之人？又为何说小生知道姑娘名字？
看你书上所画之人莫不是你吗？
方超玉此时方才想起自己身无寸缕，胯间的鸡巴又直挺挺地耸着，急忙用手中书掩饰，再起手细看这位少女。虽然穿着轻纱，竟薄的可以看见那如玉的胴体。他忽然惊觉，这位貌似天仙的少女，见她赤身裸体，居然并无躲避之意。自己现在纵然欲火烧身，也极力克制。
公子必是世间之人，怎么到了这里又身无一身？必是像我祖父一样被仇人逼到此处。
方超玉顿时明白，原来他是世外之人，在此躲避仇家不知已多少年，难怪对他并不避闪，想是因为未经世事。
小姐原来是世外天仙，莫怪小生如此，只因无意游览到此，求小姐借宿一宿，不知可否啊？
这姑娘一阵娇笑，
借宿倒是可以，只是公子这般模样，一定吓坏我家丫鬟。
方生心想，此态正如书上所记，如梨花带雨一般，美得让人吃惊。方生想不到这山野之中竟有如此天仙一样的美女，而且一见面就这么赤裸裸的相对。
啊，好的，我的衣衫都在对岸。
说完游到对岸穿上，
跟着这位姑娘回去了。来至家中，竟是一座别园，竟如仙境一般。
小姐，令尊定是一位世外高人吧？
公子不知，小女父母已亡，只有侍女春儿和我。
那请问小姐，方才为何说小生知道小姐名字啊？
听公子方才言，如花似玉，小女子名叫西门如玉，不知公子。
啊，小生名方超玉，如今复考回来，有幸游览至此，遇见小姐这样旷世美人，恕小生冒昧，请问小姐为何看着春宫图呀？
我原不知此书为何，只是家母在世时从不教我识文断字，我一生至今只见过三人，一是家母，二是丫鬟春儿，三便是公子。我看此书本是聊以闲味，因不识注解，始终不能懂。正在此时，又一美艳绝伦的少女从外面进来。方超玉不禁惊讶，此女虽不及如玉之貌，却也是一旷世极艳。方超玉暗自思忖，
殊不知天下还有如此仙境，还有如此两个纯情的女儿，我一介穷儒竟幸遇这般美人。
公子不必惊讶，此乃方才所说春儿，公子能否告知小女子此书为何？什么又叫春宫？公子必是复学之人，求公子教小女子领会。
小姐，此书并非学识，只是世间男女有繁衍生息而创床地之间交换之技巧。
公子请随我来。方生跟着如玉小姐到了一间房中，只见书籍如山，方生一一略翻，但见尽数为房中之计，或图或解，此全为奴家祖上西门氏所传，其死后不许后世颜月翻看。我今日幸遇公子，恳请公子教小女子阅学，必信以终身。方生顿时一惊，
原来此女竟是宋时民间所传的天下第一淫人西门庆的后人。
心下好奇，遂答应相教。由此方超玉在此住下，丫鬟春儿每日服侍左右，遂也相学其间。方生乃真君子，不忍以欺，但正值风流年少之时，每每蠢蠢欲动，而二女偏又是一对人间尤物，几次差点情不自禁。二女虽是世外之人，但无奈二人正处二八年华，春情欲动之年，加之聪慧之极，数日后竟已通晓，只是羞于言行。方生教其之时，忽觉二人脸上时露羞涩之态，心下甚疑。一日晚间，方生于寝室休息已毕，忽闻暗中有声，心思
难道此处还有人住，
于是燃起灯火，竟然是如玉姑娘跪在床前。方生急忙扶起，
小姐这是为何？
与公子相识，忙公子教诲，明白公子乃真君子，奴家无以为报，愿用此身相许谢公子之恩。方超玉早有此意，只碍于礼教，见此情形激动不已。此时二人四目相交，欲言骤起，如烈火干柴，一点即燃。 公子 子。
小姐，你真是想杀小生了。
二人遂紧紧拥吻在一起，彼此心领神会，互相为对方宽衣解带，方生解开如玉的肚兜，一对怒视的双峰耸立于其胸。方生伸手一揽其腰，右手已经浮于其乳峰之上，轻抚缓揉，搔其乳肉，以撩其欲火春情，以唇吻其耳垂，支捻其乳头，挺鸡巴插入玉腿中间，磨其内侧之肤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，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07，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